每周三为你推荐蜻蜓历史的优秀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蜻蜓 FM 历史频道自制节目编辑参上，
更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名叫编辑参上。
对啊，大家没想到吧，这回开头语是我说的。
有没有耳旁一亮？
对啊，这回我们想稍微换个角色啊，我也说回开头语，要不然平时每次都是踏手。今天呢是农历正月初九，我们在这里祝大家春节快乐。那由于之前春节放假啊，我们停更了两期啊，现在假期结束了，我们就复更了。因此呢，这一期是农历新年的第一期。本期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节目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那这个节目名字啊，我觉得一听就很吸引人啊。为什么这么说？成吉思汗家喻户晓，众所周知。那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肯定知道。
这个知道。
对，这里呢，我要先吐槽一下啊，为什么这么说？
哎呦，陈老师，您还会吐槽呢？
那必须的。平时我在给别人讲历史的时候啊，当我说到什么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啊、历史事件，大家肯定知道。那这个时候呢，我的同事总是说我啊，什么叫大家都知道？那这些人和事儿呢，除了你知道，那没有多少人知道。那不信你去问问别的同事。
这个我证明，确实是有。
那结果吧，当我询问了别的同事后，那结果总是令我感到很尴尬啊，因为我本身呢自己读了很多历史书，然后也知道很多的历史知识。所以很多时候你就不自觉的会认为呢，这些事情呢别人应该也会知道。那尤其是呢有一些他曾经出现在历史课本里面的事情啊，但事实上我不得不说，我高估了很多人的历史水平。
陈老师，这话我没法接了
啊。但是呢这回啊，我说成吉思汗是众所周知的人物，那恐怕不会有多少人反对了。那我相信对于很多人而言啊，就算你不知道成吉思汗的具体的生平实际，那但是这个名字你绝对是听过的。那毛泽东的一首《沁园春·雪》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可以说让成吉思汗变得家喻户晓。
但这个印象不见得是有多好，毕竟大家还说后面那句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对对，毛泽东其实写这首诗的时候嘛，对于成吉思汗其实贬义
对
吧，因为后面有只识弯弓射大雕，哎，但是人们觉得前面那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觉得还不错，所以之后就一直用一代天骄称呼他，当成是褒义了。但是你只看前句确实是褒义，你不看后句就没有事了。其实我觉得啊，最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为什么成吉思汗是众所周知的人物呢？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这首词它被选进了中学的语文课本，而且还是需要背诵全文的那种。
没毛病，
对吧？那再加上啊，还有一个就是射雕英雄传，射雕英雄传里面成吉思汗出场的情形也不少，那他和郭靖呢又有很多的互动啊，所以就更加加深了人们对他的印象。
是，就对于之前很多没主动了解过的人来说，金庸还是把成吉思汗这个形象搞得相当丰满了。
对对，
但是如果要想继续了解这个人物，就得来我们历史频道来听这张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了。
对，
最近是我们是上新了一批质量比较高的节目，而因为和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有了一个合作。
对，
然后这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就是这一批节目的一个。
对，除了这个节目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是是非非李鸿章，历史的智者诸葛亮，十大盗墓狂人秦淮八艳，还有档案，这些名字啊，有的一听就觉得很刺激，对不对？有些听众朋友估计会很感兴趣的。那我觉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我们本期节目的详情页里面找到所有的这些节目的链接，那欢迎呢大家去收听。这次我再说一下啊，我什么叫详情页呢？就是你在我们这期节目的播放页面啊，你往下稍微拉一点，你就能够看到那个详情页了。那好了，说了这么多呢，现在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成吉思汗。那成吉思汗呢，他是出生于1162年，名字叫铁木真。
那成吉思汗这个称号是？
成吉思汗不是他的名字，是他的尊号。因为后来成吉思汗统一了整个蒙古嘛，不是，对吧？当时各部的首领就聚在一起，那召开大会，共同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上尊号为成吉思汗。那成吉思呢，他在蒙古语中的意思呢，就是像海洋一样广阔。那成吉思汗的意思就是像海洋一样广阔的大汗。
那就是类似于天可汗这种称号。
对，有点像。
就是说他活着的时候这个尊号就有了。
对，
然后当时人们就这么称呼他了。
对对，
并且这个尊号到了后世这么一直沿用下来了。
嗯，
那他和一般这个皇帝还真不太一样，说其他 比如说要么是蒙古窝阔台、忽必烈、要么是之前节目里提到很多皇帝都用庙号谥号、然后清朝是年号。
对，
但这个尊号这么响亮的，它在咱们国家历史里算是唯一一个。
那首先啊，我得说一下，就是刚才你说到成吉思汗是皇帝，对不对？那这个说法呢不能说不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成吉思汗他在活着的时候呢，他没有称帝，他就是大汗。因为你想想，他是蒙古人嘛，他游牧民族，他们那个游牧民族就是蒙古族，他们里面对于最高首领的称号就是大汗，相当于中原的皇帝，但是不是。那后来是他的孙子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啊，开始称帝，就追封这个成吉思汗为皇帝啊，同时呢也给成吉思汗追封了庙号和谥号。成吉思汗后来被追封的庙号是元太祖，谥号是圣武皇帝。
但他最为人所知的还是
成吉思
汗在世时候的尊号。
对对对对，就这个尊号
啊。刚刚趁你说的时候去百度一下、就窝阔台的尊号直接叫窝阔台汗了。
对对，
这和成吉思汗一比就是毫无尊严。
因为窝阔台吧，可以说他没有尊号，所以人们就直接拿他的名字命名了，所以就直接叫窝阔台汗。刚才咱们也说了啊，那成吉思汗是后来在他统一蒙古各部之后才有的这个尊号。那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叫铁木真。铁木真这个名字是他的父亲给他取的，这个名字可有门道啊，就是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因为成吉思汗在出生那一年，他的父亲呢正在率军攻打蒙古的另一个部落塔塔尔部，并且抓住了塔塔尔部的首领，那这个首领的名字就叫铁木真兀格。那为了纪念这次战争的胜利，所以成吉思汗的父亲给他儿子取名为铁木真。
他给自己的儿子以俘虏命名。
对，这个是当时蒙古的一种风俗，就是说如果在孩子出生前后，那部落里面有特别重大的事情发生，就用那种重大事物的这个事件还有这个人物来命名。就是这一种风俗，在咱们内地看来可能就是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在这个人家看来就很正常啊，就是一个风俗习惯不同的问题。那在铁木真九岁的时候呢，那他的父亲啊被敌对的部落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塔塔尔部啊，他们的人给毒死了啊。你想想，你杀了人家首领，人家得报仇啊，所以就把他给杀了。铁木真在父亲死了之后呢，就失去了靠山啊，所以就被他部落的其他家族的这个人给抛弃了，而且他们还带走了大多数的奴隶和财产。那所以他从小就只能和母亲和弟弟妹妹相依为命啊，生活过得可以说是非常的清苦。但是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所以铁木真呢从小他就得到了磨练，对于他日后成长为一代战神可以说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说到这个一代战神，
对，
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这个专辑里，我之前还听到一个小插曲，说他出生的时候手里握着一个血块，他父亲当时看到以后很高兴，说这个按照我们这个蒙古族的这个传统，你小孩生下来我能攥着血块，今后一定是一代战神。
而且那个血块主要还是长得像那个苏鲁定长矛啊，那是这个、那是这个蒙古族战神的那个标志嘛。
对，然后当时那个专辑里的嘉宾还特意去找了那妇产科的
医生
护士，对，医生护士问这个传说有没有可能是真的。
哎，对，
但是这个结论最后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自己去听。
对，这个就确实挺有意思的啊。但具体什么样子呢，给大家留个悬念，大家可以去听听啊。你听明白了这个，也许你可能会对中国历史上有些古代皇帝出生的时候说什么满屋异香啊、满天红光之类的这种事情啊，就是之前很多人认为是扯淡，但是听了这个事儿，可能你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随着铁木真的长大啊，他就开始用各种手段去聚拢父亲之前的那些部下，那实力开始不断的壮大，而且开始了多年的征战之路，去攻打和吞并其他的部落。那最终是在1206年的时候统一了蒙古各部之后呢，咱们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当时召开大会推举他为成吉思汗，大蒙古国呢从此之后也诞生了。那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后并没有停下征战的步伐，那要不说人家是一代战神嘛，你不打怎么能叫战神呢？他从18岁开始参战，一直到死，基本上可以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国内的有很多的部落已经被他收服了，那怎么办呢？那打谁呢？
往国外打。
对，往国外打啊，去掠夺国外的土地、财产和人口啊，这是之前很多游牧民族都会做的事情，对吧？
是，就是他们的地理条件和生活方式使然。
对，那很多人认为啊，就是说游牧民族啊，就是天生 啊，就喜欢掠夺呀、打仗啊、对外扩张啊，认为人家天性如此。但是这个认识其实是错误的，那不是他们想，那他们是没有办法。北方草原啊，气候寒冷干燥，土地贫瘠，你产不了多少东西。而且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咱们农耕民族其实是不一样的。游牧民族的这种经济生产效率比较低，而且不稳定，抗灾害能力还弱。那稍微你遇到点自然灾害，就有可能颗粒无收了。你想想，如果他不对外进行掠夺的话，那肯定就要饿死，就要种族灭绝了。因此，在这种违背道德和生存下去之间，他做出了绝大多数人都会做出的一个决定，哎，就是我要出去掠夺，我要活下去。所以认识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去真正的认识事情的根源，从当时他的这个啊生活的状况啊、地理呀、文化呀各个角度去认识啊，而不是简单的认为天性，什么叫天性如此。当时向国外打，你说打谁？那么多国家，打金朝。成吉思汗这个人呢，本身特别的恨金朝，就是因为那个当初蒙古各部他在没有统一之前呢，是臣服于金朝的。那金朝为了防止蒙古的不断壮大，那威胁自己，所以每三年呢就派军队去蒙古草原上进行屠杀，或者说是大肆的掠夺蒙古人口，消灭蒙古的有生力量。这个政策叫减丁，啊，减是减少的减，丁呢是甲乙丙丁的丁啊，就是在古代是人口的意思。
所以这是一个定期的，
对，是一个定期的事儿，隔几年就去草原上杀一回。另一方面呢，他还派使者去挑拨蒙古各个部落之间的矛盾啊，让他们互相残杀。那成吉思汗的祖父呢，他也被金朝杀了。
所以这是国仇家恨一起涌上来。
对对，所以他就特别恨金朝，就想打他。但是因为当时金朝和西夏他是有联盟的，成吉思汗担心他攻打金国的时候，那西夏呢从背后偷袭他，再加上西夏当时相对来说比较弱小嘛，啊，所以他首先攻打的是西夏。但是西夏他实力弱，他顶不住啊，顶不住，他就向金国求援。结果人家金国说，敌人相攻，我国制服啊，说白了就是我要坐山观虎斗啊，坐收渔翁之利。
那当时这金国皇帝后面肯定有的哭。
对啊，因为金国他没有想到唇亡齿寒的道理。中国这个成语吧，他用的很溜，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但是他没有想到还有别的话呢，就是这个唇亡齿寒。结果他就没有管。那西夏你想想，他没有办法吗？他就向蒙古纳贡称臣，而且答应蒙古啊，帮助他们攻打金国。
这就是直接现实报就来了。
对对对，那所以在迫使西夏称臣之后，那成吉思汗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他就开始进攻金国。那双方可以说发生了多次的激战啊，但结果就是打的金国节节败退。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野狐岭之战。野狐岭呢就是在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市。那在1211年的时候，成吉思汗在这个地方以10万军队击败了金国的45万大军。啊，这个战役非常的重要，因为从此之后金国精锐尽失，元气大伤。那此后成吉思汗又多次攻打金国，攻城略地，最终迫使金国求和。那一代战神这个威力啊，这不是盖的。
嗯，
把金国打服了。哎，这个时候打谁呢？哎，他又看上了一个国家，西辽。
他这个征讨都用看上是吧？
对对对，就看上了。哎，就打西辽。那西辽它是位于今天的新疆和中亚的部分地区，就当初辽国啊，它不是被金国灭了吗？对吧？但是辽国的宗室子孙耶律大石呢，就跑到了新疆还有中亚部分地区，重新建立了辽国，那史称西辽。那这个时候成吉思汗就派人在1218年的时候就把他给灭了。那派的这个人你肯定知道，哲别。
是这个读过《射雕英雄传》的都会知道。
对，
郭靖的师傅，也是个神箭手。
哎，对，这个人啊，那在历史上可是真有其人的啊，而且确实是神箭手。成吉思汗在征服西辽之后呢，他就和当时中亚最强的国家花剌子模接壤了。
花剌子模？
对对，
这是哪儿啊？
就是在今天的中亚还有西亚地区，它的疆域最大的时候包括了今天的伊朗、阿富汗还有中亚的那几个斯坦们啊，
就也是个当时的强国。
对对，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之前啊，成吉思汗曾经就是派使节到花剌子模啊，就缔结了通商贸易的协定。那按照协定呢，那成吉思汗就派这个使臣还有商队携带着大量的金银珠宝和商品前去通商啊。但结果吧，到了花剌子模之后，那当地有一个总督啊，建才齐，就说这些商队都是间谍，然后上报国王就把他们都杀了，他把这个商品还有财宝给私吞了。成吉思汗一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呢，就派使臣面见花剌子模国王啊，指责他们背信弃义，要求交出凶手。结果你猜国王怎么做的？ 他直接拒绝了要求，而且杀害了正史，剃光了两位副使的胡须，押送出境。
就是一开始成吉思汗也没想跟他们打，
对，
就是本来想的是用文的，
对，想和平解决啊。这个跟当时成吉思汗正在打金朝有关系啊，他没有那个足够的这个力量再去就是打花剌子模，所以他想和平解决，
架不住当时这个花剌子模自己作死。
对啊，是吧？这真是自己作死啊！哎，当时成吉思汗听到消息之后就特别生气啊，所以已经把金国不是打服了吗？然后他就在1219年的时候率着军队就开始攻打花剌子模。哎，这个就是举世闻名的蒙古第一次西征。那这场战争总共是打了5年，最终基本上可以说是把花剌子模给灭了。在灭了花剌子模之后呢，成吉思汗就班师回朝了。你以为他打了这么多仗，是不是得休息休息？不是，不要忘记咱们之前说过的，人家是战神啊！回国之后，二话不说又去打西夏了。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又去打西夏。之前他不是打过西夏吗？但是那只是让人家称臣了。那这回成吉思汗发誓一定要把他给灭了。为什么要一定要灭了他呢？哎，这个也有一个原因。那当初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的时候，要求西夏出兵，西夏没有答应啊，所以成吉思汗就特别生气啊，就回来之后就把他给灭了。
就也身为一个小弟，没有尽到小弟的本分。
对对，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的时候呢，就围猎受伤了，高烧不起。因病去世了，那毕竟当时是60多岁的老人了嘛。那这一年呢，就是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了。
60多岁的老人，
对。
那他打完花剌子模的时候已经
62了。
那个时候就已经62。
对对对，他打完了花剌子模就已经62了。他打西夏的时候，当时应该是64，大概是。死的时候是66。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这一生啊！
忽然想到一句：“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对对啊，你看看，这太厉害了！从18岁开始正式参战，到66岁死，一生之中几乎是没有停过，就一直打，一直打，不断的去打，征服世界各地。要不说一代战神这个称呼可不是白叫的啊，名不虚传。刚才已经说到成吉思汗不是去世了吗？那很多听众听到之后，恐怕是想瞻仰一下成吉思汗的这个灵地，想看看人家，是吧？但是没有用。为什么？成吉思汗的目的具体在哪里，到现在都是个谜，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草原那有一个成吉思汗陵，但是呢，那个只是衣冠冢，它不是真的陵墓。真的陵墓在哪儿呢？不知道。不仅不知道他的，那元朝那么多皇帝，到现在为止考古学家也没有发现一个元朝皇帝的陵墓。
哦，那是不是和元朝他们蒙古人有什么特殊的丧葬习俗？
对对，就和他们特殊的丧葬习俗有关系。就是有的史料曾经记载过，说这个蒙古大汗还有后来的这些元朝的皇帝啊，他们在去世之后呢，怎么办呢？要用棺材盛放。哎，但是这个棺材呢，可不是我们一般见到的那种棺材啊，而是要找一个巨大的木材，然后从中间把它给劈开，然后两边呢按着人的形状把它凿空，然后呢把遗体放进去，再把两个木头合上，然后用黄金作为圈把它给围绕着固定了。
但是基本的形状还是那一棵大树的干。
对对对对，你从外面看就是树干嘛，是吧？在送葬的那天啊，为了保守秘密，不让人知道皇帝的确切葬地，如果在这个送葬途中要是遇上了别的人，直接杀了。等到了所葬的陵地，现场开挖啊，把土都挖出来，挖个大坑，然后把棺材放进去，然后再用土掩埋，掩埋好之后万马踏平啊，把它踏得结结实实的，跟周边没什么太大区别了。然后呢派军队把这个地方方圆多少里啊全部封锁了，等着过几年皇帝陵墓那些草和周边长得一看就没什么区别了，你从远处一看，从近处一看，你看不出这是陵墓啊，你也不知道它葬在这儿了。哎，这样的话皇帝的陵墓不也就找不到了吗？他不像中原的皇帝修个
大陵
啊，修个大陵，什么都一眼，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那是陵，对不对？你这不找人盗着吗？啊，汉朝那些皇帝都有这个封土，大几十米的封土，从远处一看就知道是皇帝的陵墓。
是，
你就明清的皇帝，你现在去这个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什么神道碑啊，什么各种大殿呐、宝鼎啊，一看全能看出来。但元朝的皇帝什么都没有，你说你怎么找？找不到，史料也不记载，所以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找到。不得不说啊，你看人家这保密措施做的啊，比中原那些皇帝肯定是强太多。这个成吉思汗包括他后来的子孙不断的对外征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疆域第二大的国家蒙古帝国。那疆域最大的时候呢，达到了3300万平方公里， 什么概念啊？
嗯，
相当于今天两个俄罗斯的面积差不多。那元朝只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哦，只是一部分。
啊、对，它只是一部分。咱们之前曾经说过啊，说这个成吉思汗呢是一代战神，这个战神呢他依靠武力创造了疆域如此庞大的帝国，所以他的争议也非常的大。为什么争议大呢？因为他不断的征战啊，这些战争给被征服的地区几乎是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大量的人口被屠杀，无数的物质文明遭到了毁坏啊。你也知道就是蒙古军队他有屠城的习惯嘛，对吧？很惨的那个。当然了啊，有一些学者也评价说啊，说成吉思汗发动的这些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地区文化的交流互动、民族融合，还有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这个就是站在上帝视角了。
对对对对，所以他用的词还算是稍微精确一点，客观上嘛，对吧？啊，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得必须提醒一下，就是说只是客观上的。
嗯，
以我对成吉思汗的了解啊，就是我绝对不相信成吉思汗主观上他会有这样的意愿。啊，
肯定
是吧？说我一生征战啊，我就是为了促进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然后民族融合，那不可能的。那成吉思汗的人生观是什么？成吉思汗他自己他就说过，人生最大的乐趣啊，就在于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着他们的亲属痛哭流涕，骑他们的马，占有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这就是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啊。他这种思想，你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和话语评价的话，那就是三观不正。
对。
那所以呢，对于成吉思汗的评价呢，我想每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看法。那也许我们并不会认同他人的一个评价，但是我相信有一点是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的，那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你只有建立在最基本可靠的事实基础之上，他才有可能是公正的。那因此呢，我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去收听这张《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这张专辑，了解成吉思汗更多的故事和细节。
就是你先去了解这个人，你才好给他下一些结论。
对
对，所以这张专辑对于他的一些最传奇的点，会有一些很细节的解释。
对，
就是这个，大家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这个每期的标题就能了解一二。
嗯，
在我们的 App 里搜“成吉思汗”就可以找到这张专辑。
对，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历史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参上，和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是一样的啊。在那公众号里面呢，我们有时候会举办一些送书送礼品的活动啊，欢迎大家去参加。另外呢，还有我每周一至每周五的历史语音六十秒，每天六十秒的时间让你了解一个历史知识，欢迎大家去关注。
那里有如劳模一般的陈老师每天输出内容等着大家。
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